上北大呀，
没讲过评书艺术是课，但说书的时候真正说面对观众说长篇书，我已经十来年不说了。为什么净上电视台在那就对着机器说了？哎，在广播里边就跟那话筒讲。那今天呢，我到这儿来再实践一下，看看我还会不会面对观众说。非常愿意到北大来。为什么今天是北大曲艺家协会请来？因为我是辽宁曲艺家协会，简称叫曲协。这个文联呢有各个协会，这个作家协会呢就叫作协，美术家协会呢叫美协，音乐家协会呢就叫音协，曲艺家协会叫曲协。说我们在辽宁有一回在一宾馆里开会，告诉今天文联哪开会，把门一老头呢对这些协会的简称都不熟悉，先来一个人呢，这个人这老头就问你哪的，
我是作协的。作协的，
作协的性格。待一会儿又来一个，就问你哪的，
我曲协的。
我今天非常愿意到北大来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说北大的同学都是高分考来的，这个地方将来说不上出了什么人才。如果北大曲协和同学们约我到这儿来，我要是拒之的话，万一这里边一不留神冒出一国院同学，这不老早就得罪了是吧？我今天呢给同学们说一段杨家将里边的前半部分，潘阳宋。其实咱们说三天，说三天呢，咱就说到哪儿算哪儿。哎，因为一部长篇书得说，要当初在这个剧场说的话，那一天俩小时得说仨月呢，是吧？今儿个呢，咱们在这开头呢，就是从头上来。头来这个当了杨家将，大家都知道，
杨家将。发生在宋朝。现在呀，咱们把这个消息也叫新闻，震动人心的消息叫爆炸性新闻，特别震动人心的叫特大爆炸性新闻。我今儿说的这部书，就说在大宋朝太宗年间社会上出了一件特大的爆炸性新闻。怎么回事呢？皇上的老丈人和八王千岁的妹夫两家打起官司来了，皇族之间斗争起来。八王千岁的妹夫就是杨延昭，大伙都知道的杨六郎。这杨六郎呢就状告皇上的老丈人北路都招讨使潘仁美，说这潘仁美利用职权报复了他的爹爹金刀令公杨仪，对辽作战当中本应该不出兵，他非让他出兵不可，这一出兵中了敌人的先机，困在两狼山虎口焦牙峪，结果潘仁美坐视不救，杨令公在内部粮草外部救兵的情况下率众突围，突围不成，在李陵碑前三头撞死，两万多宋军全军覆没，杨延昭的弟弟杨延嗣被潘仁美给害死了，杨延昭好不容易逃回朝中，就把潘仁美给告了。这一告，皇上派人把潘仁美给调回来，押到监狱之中，羁押在监狱之内。潘仁美的羁押，大概就相当我们现在拘留吧，他也没最后判刑啊。不过潘仁美那可是国丈，皇上的老丈人，说是羁押，其实享受的是高级待遇，一日三餐， 想吃什么给他上什么，也并不捆着，也并不绑着，只是说临时限制他的自由。
但这个事儿得问这案子，
问潘仁美的时候，潘仁美说没这事儿，我根本就没有努力他出兵，他自个儿贪功心上，他去了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
这皇上自然一听潘仁美这么一讲，也觉得有道理啊，谁能把这事问明白？
于是把这个事就交给西台御史刘裕。
西台御史啊，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检察院呢、啊。
说这东西都是皇亲贵族哪官的，这御史台就审问吗？西台御史刘裕这一审问潘仁美，
潘仁美的女儿是皇上的西宫娘娘，最受宠，长得最漂亮。
西宫娘娘就给这西台御史就给递上。
上面红包，
那时候不能叫红包，
那时候不是那纸票子，恐怕就是红口袋的，
那里边装都银子。
这一内上西台御史刘裕问案的时候，自然就天下都盼着人了，
就问程延昭，
不是这事真的吗？啊，这你说这个老令公撞死了，谁为战了？啊，他为什么要撞死了？他可不知道，他办案的时候底下有厅堂的，厅堂的是谁？八仙队杨延昭的，就是他的大舅哥。这八仙队化妆成平民百姓，他有一个麻面金简，这个金简是黄蜂的，可以打死贪官污吏。他偷了在那听，一听哪一句话都像是背招，
八仙队急了。一起出来之后，把这麻面军衔一举，就问刘裕怎么回事。
因为在这之前，八仙队已经听人说这娘娘给他送了礼了，
钱递了。
八仙队说：“难道说这法令真能拿钱买得动吗？”
一看真买动了，这背上好像到处都有理，原状快成背上了。
八仙队一怒之下，上去啪嚓一剪。
脑袋大瘪子，这脑袋一瘪，刘裕一死，满城的人都吓坏。
当时八千岁一调查有证据，甚至把这红口袋都找着了。
一路这边就找皇上去了，说陛下，您买的这个御史台就这么办案吗？
皇上说怎么办案？说现在娘娘贿赂他，给他多少两金子。
皇上说有此事吗？对，有此事。那真叫审问他，您甭问了，我把他打死了。
皇上一听，那是御史台呀、啊，
那不是一般的干部，那是高级干部啊。用现在话说，那检察院院长啊，随便说打死就打死了。
皇上心里老大的不高兴，尽管不高兴，但是说不出什么来。为什么？人家有证据。你贪赃枉法了，八千岁那麻面金简是当初、曾经受过黄蜂的，说这个简上殿管军，下殿管臣，管农子，带农村，带管三公和六院，皇上脑袋都管三分，贪官污吏打死无论。
所以有这黄蜂，他打死一个又有证据，真不好说什么。皇上心里不高兴，脸上没带出来，但是说是没带出来，也有点没意思。就问八千岁，八千岁就赵德芳，赵德芳跟你说是皇上的侄子，赵德芳是赵光胤的儿子。这皇上赵光胤宋太宗啊，是赵光赵光胤的兄弟。这朱光潘影先不知名了，就从这俩身上出来的。
这赵光胤就问这八千岁，
德芳，你打死刘裕，谁来审问潘阳之案？八千岁就说话，打死这个贪官，在朝中寻找，我想自有不难之人，找一个公正的，好吧？皇上当时就问：典款不美卿家，哪一个审问潘阳之案？
这些河大臣都在那站着，也有问的，也有武的。一个个心里都在
合计，这案子谁接啊？那打死一个。
我们再见。
一个是那头是皇上的岳父，这头是八千岁的内战，我们接这案子弄不好，那刘玉就是前车之覆，我们有后车可鉴。再说了，这两件事谁能弄明白呀？他说他逼死杨继业了，潘仁美说根本没这事儿，你说我们敢动刑吗？哎呦，敢跟娘娘他爹动刑，娘娘那在皇上跟前枕边风硬啊，什么风也赶不上枕头边的风，什么台风飓风多少级也不行，那风一刮皇上就听啊。这些大臣谁不够狠，皇上一看怎么满朝文武大臣十万步当四报王恩，怎么一个说话都没有，不说话点问这个你行吗？臣才疏学浅。问这个你呢？臣低能发力。问年轻的，年轻的说臣浅薄无知。问上岁数了，上岁数说臣年老多病。咋的一个感觉差呀？皇上看在这儿好像在这里了，看八千岁怎么看见没有，满朝文武大臣没有敢接这个案子，怎么办呢？八千岁心想，大宋国朝这么多当官的，天天都拿着的是国家俸禄关键时刻，没有敢挺身而出的，没有敢把这个案子给问明白的，这说明宋史江山呐、还刚刚兴起就有点奇术已尽。八千岁说：“父王，这样朝中无人，咱朝外寻找；朝外无人，咱县镇寻找；县镇无人，庶民寻找。我就不信大宋国朝找不出一个能敢接这个案子的人。好吧，小花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，你看谁能问案？报与朕知。”一甩袖子，皇上退下，在气儿。八千岁一看，你生气呀、生气归生气，我得想办法解决问题。怎么办？当时就找朝中的丞相王延龄。八千岁找王延龄上吏部府，干嘛？上吏部府查清官册。清官册是什么东西啊？就相当现在的干部档案吧，就查这干部档案。吏部呢，就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。那么组织部里边攒着很多的干部档案，在宋朝那个官员的档案，不光说这个城中的、朝里的、连外的、各个州城县县的，这个官员只要是政绩显赫，往往都有资料在这存着。八千岁和王延龄两个人整整的查了三天三夜，最后眼睛都熬红了，老没睡觉，真查出一位。怎么查出一位的？他一翻这个清官册里边，发现在山西一个偏远县份叫峡谷县。这峡谷县有一个县令，这个县令是进士的底子，也不知怎么这官给放那么老远去。一看到这个人，姓寇名准，字平公，原籍是陕西下邽人。为什么查到他了？一看这上面记载他的政绩，记载比较粗略，说这个寇准在山西峡谷县连任三任，为官九年，审过葫芦，问过黄瓜，打过城隍，考过土地。峡谷县内被他治理的路石一介不必哭，百姓都称他寇青天。最后尤其这个批语说他明察暗访，善断疑难，什么案子到他那儿一问都明白。八千岁就这个王延龄在旁边看看他，王延您想调查啊，这个人不行吗？王延龄说行啊，是这个人提醒他。怎么不好？他是
两党进取的例子，本应该是留在朝中。这个吏部府，您记得吗？上一个吏部尚书在判官的时候，这寇准呢说的话有点难听，处罚了这位吏部尚书，所以把他贬到那么个偏远地方去了。这个人其实很有才华，因为我是他的主考官。
哦，
那为什么我贬到那么远呢？王爷，这个事儿那就不用说了。我不用说，您心里也明白。寇准没给他送钱，这个那个吏部尚书可没说这话。是啊，我们大宋国朝为什么朝中就这么崩？皇上点着名问都不敢办事儿，就是因为都是花钱买上来的，不花钱的都撵走了，我就要他。你别跟我着急，说王爷，你要掉就掉。
气死我了！
王爷，您别生气啊，你明天就跟皇上奏明，说我天内八千岁就把这个事儿奏明皇上。
皇上一听怎么回事？说您降旨吧，上山西峡谷县调那峡谷县的县令进京。
皇上说：“为什么叫他呀？
七品县令啊，上金殿都没有他跪倒磕头的地方啊！”那朋友们，王爷说：“我看大宋国朝办事儿，我就发这么一个。我不敢说别人都不能办事儿，反正他是能办事儿。他怎么回事？这八千岁又数了一遍，这王爷可能就背下来了。说他审过葫芦，问过黄河，打过城隍，考过府的，下五千制的路。”是一夜不寐过，就从这天就该定他。
沈葫芦是怎么回事？
这不难的了。皇上一听，你说调他，咱就调他，把他调进京来，咱再说。
于是皇上马上降圣旨一道，让谁去呀？内宫太监的总头。又叫内宫总管，此人姓崔，叫崔文，
让崔文带着圣旨到峡谷县调寇准来朝。
这崔文一听说上峡谷县去调人，
这么偏远一个地方，崔文心里非常高兴。为什么？他知道这是肥差，他是皇上身边的亲近人，而且各个地方官员都知道崔文内宫总管轻易没出过朝，没走这样的道，
跑到那么偏远地方，这一去打个地图一查，这一路上经过哪州哪府哪城哪县，都看明白了。第一天在哪站，第二天在哪站，第三天在哪站，哪个地方有什么特产都明白。
崔文心想啊，我这一去甭问，这一路上肯定我是最受欢迎的人。崔文没多带，就带了十几个人，都是宫中的小太监，都是他的亲戚。崔文骑上自己匹马，这些小太监都骑着马，路远呐、什么坐轿坐车都不方便。骑着马，这崔文有胆，这京都里边就出来了，出了京都，直奔峡谷县。果然如他所料，崔文这出朝，那不说皇上出朝，地动山摇，他也能赶上五级地震。崔文这一路上，所有的地方官员早就接到了先行报道的公文，想走官员管公文先提前一天送到钦差大臣那地儿路过。所有的地方官，好家伙，这一路上是远接近营，管一下塔，入山九海，临走的时候送土特产地人字包。这崔文一看那些官员们都是瞪圆的眼睛，满脸堆笑，跳着脚的打溜须，蹦着高的拍马屁。甭说别的，就崔文这身法本来就够胖的，出门上火应该是掉膘，他出门上火没掉膘，七天长了五斤半。您说这伙食怎么样？他为什么呀？
这一个地方跟着一个地方学呀， 崔文到这个地方，下个地方又来人了。他在他那吃什么？说吃的什么？吃什么？菜谱拿回去了。那边一听，咱不能再吃这个，再吃这个人家就快吃了，换样。这顿顿都是新鲜东西，崔文吃的什么都记不住。但是这十个人往这来，小行夜住鸡探科隐，分身一天，明天就要到峡谷县。崔文今天住在这个地方，晚上没睡着觉，心里可以，明儿到峡谷县，寇准呢，该叫你了，是专门为叫你来的啊！我想这寇准他应该明白，我这一路上是怎么个意思，是吧？错不了，马上派向导官早到那先去，给寇准送个信，说奉旨的钦差到峡谷县来叫他来了。他小子高升了。崔文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吃完了早饭，带着剩下的随从人等齐整啊，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，他都不着急，管着劲儿走。远远的看见了峡谷县的县城，看见县城之后，吁，带住缰绳，俩脚蹬着马凳，挺起身子来，在马上往远处看。哎，我说我这眼神差点，我也五十来岁了，看不太清楚。他出来接他没有？旁边一小太监在马上说：“那个上边是垛口，下边那是城门，城门两边也没看见有旗，也没看见有人呐。
怎么着？”这寇准没出来接他吗？
现在起码还没出来。
吁我走了，咱在这等着。
寇准，你好大的架子，我大老远的到这来调你来了，一路上别人都远接近迎，接触十里地八里地，现在到城门洞这里敢看着你他娘的还不出来。
我瞅着我看他什么时候出来。
哎呦，总管出来了，来了，你看他来哪儿了？
快来哪儿了？两匹马，这两匹马跑得非常快，来到崔文的跟前，砰！
崔文一看，这哪儿寇准呢？这我想想，喂。
跳下马来了，
总管。你来啊。
我来了。寇准呢？
寇准，我们昨儿下午到这儿就开始找他，好像那还没找着。
什么？他不是峡谷县的县令吗？
对呀、啊、是这儿的县令，他没在这衙门里啊。
他哪儿了？
哎呦，我跟你说总管，我们到这儿才知道，这峡谷县，要不这名儿我都没听说过。这峡谷县这县城太穷了，穷乡僻壤，土的不拉屎的地方。我跟您说，我昨儿到这找的寇准啊，我到他们衙门里边找，问谁谁不知道，后来又找他们衙门里的衙役，问衙役他们说这寇大人下乡了，不晓得是哪个地方闹灾了，去查访灾情去了。
你没说是传旨官钦差来了吗？
当然我得说呀，我说钦差大人到了，圣旨到了来调他，得快点让寇准接旨。
那他怎么说？
他们说他们大人得乡下呢，他们得找去。
去找了吗？
去了。
什么时候能找回来？
他们大人下乡走哪去他们不知道。
他说呀，
少说呢三天五日，多说十天半月。
他奶奶个孙子，合着我们在这住半个月就等他。
这事我已经派遣了四路人都下住车了，
也休息早来。
哎呀，崔文心想，
二十四拜都拜了，就剩最后这一哆嗦了。你说我是叫他来的，你说我把这人叫不走，我这道不白来吗？回去怎么交旨啊？
嗯，
好吧，这样的话 咱们就住在医馆之内吧。
住医馆？总管，跟您说，他妈的这地根本就没有医馆。
医馆？啊？这一路上所有的县城都有，都这没有啊？
您听我说呀，我打听了。我说我们钦差大校等在哪儿等啊？你有金平医馆呢？他说咱们原来有个医馆，由于我们上边甭说是朝里人，就是那个知州知府大人都从来不来一趟，这地方太穷了，所以这医馆呢老在这空着，空着呢耗子满地乱窜，最后呢把这医馆呢这都给改了别的了。这里边我给您彻底打听了，最好的地方就是大车店。大车店？那咱们就是您大车店了。哎，对的，屈尊您大驾，您就在大车店里待着。
嗯，行，
这一道混到灭了，我住了大车店。
那他们衙役们呢？
这些衙役，我跟您说，都怒张张的，瞅那眼睛里边夹三堆的都不带出血了。
再说，要不钦差来了，他大着不来，这衙役们都得吓坏。
我看这个都得
俩耳光直。好吧，能行能安才是大丈夫。进城，
我就俩催门。这一行人马，接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进了峡谷县城。这峡谷县城进了一条，到两边全都是土坯房，老百姓一个个出来都是一脑瓜子高粱帽，一狗头的黄土泥，瞅这样子，这真是穷乡僻壤。这几位在这街上一走，这峡谷县老百姓一个都可怕了。
哇，问他这几个人是哪来的？哎呀，你看人家现在那骑马。肉满肉肥的，
你看人家那马上坐的人，那个脸都反油光了
啊！就是他们都吃什么装的？旁边那位装民工的，你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这人肯定是大地方来的。我听说呀，人家那大地方人呐，人吃东西跟咱不一样。那怎么不一样？就吃那大米饭都跟咱吃法都不一样。那怎么吃啊？我听人家说啊，人家把那个大米饭呢蒸熟了之后，拿着细铁丝儿把那大米一个个一个个都给穿透了，穿透了干嘛？穿透了，然后把那个牛肉干那个小红帽给磨，这个牛肉干磨成细粉，把这个一点点往那个眼里头灌，就是脖子上，然后再蒸一遍，那就是那个。
我自此就把脸放光了。大伙儿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，崔文假装听不着。到了大门店门口了，到了大门店门口，这向导官先出来，先出来干嘛呀？找着店掌柜的，把店掌柜的找出来了。掌柜的站在门口迎接，后边带两个伙计。崔文众人全都下马，伙计们过来给牵着马拴到草头上。崔文迈步往里就走。
他往里这走，崔文发现这个大车店的大院子这边是一溜马棚，这一溜马棚是上面有一个盖，上面全敞着，这马是拉尿都在这里头，这臭气熏鼻呀。崔文就问住处在哪儿啊？哎，您就过去这马棚那边是上房屋，那就您的住处。
是啊。
崔文心想啊，我把他堵住了，憋一口气，把一口气就憋到上房屋那地方再喘。他憋着这个往前走，走到半截上，那掌柜就过来显热情：“
老爷，您那个屋就在这儿啊？这您预备一套铺盖够吗？”
实在憋不住了，哎呀，来口大的。
你多余，你问我这干嘛呀？
我旁慢在哪儿？
进
来了，来到上房屋里边，崔文一看这屋子非常简单，一张床，上面一套铺盖，旁边有一张桌子，有把椅子。崔文一看，
扯过这椅子坐这儿了，这就是你们最好的房子。
老爷，这是我们的高家。
这你们高家，那低家得什么样啊？啊，我问你，你这个店里边卖饭吗？
哎，我卖店里头啊，我这店里不卖饭。您要吃饭，对门，对门里有饭馆，饭馆里都吃什么呀？饭馆，哎呦，苞米面、窝头、豆腐脑。嘿，说这意思把你香够呛。
我问你，除了窝头还有别的吗？
有啊，
还有生面的煎饼。
我要吃酒席有啊，酒席酒席有啊，十字大街咱们有饭桌，那得您自个儿掏钱派人给您买去。
对，我就是自个儿掏钱，这边是其他，这个心想这一路上我就没花过钱，
结果到这儿我自个儿掏钱了啊！
好你个寇准，你当我见着你了？不敢，马上掏出钱来，告诉手艺人到饭庄。提溜着食盒买回一桌酒菜，买回来摆在桌子，崔文就在这吃，吃完了喝完了，这气儿还消点，吃饱喝足了，打听手续人，找何准长得怎么样？
现在还没有消息。
哎，崔文倒把这手出来了，出来之后在这店房门口一站，他得观察一下峡谷县的风土民情。往周围一看，这个地方是挺土。
他正在那看着呢，有打对过来了一个小伙子，十六七岁，扛着一个熟脸把子，熟脸把子插着几十串糖葫芦。
哎，这糖葫芦呢，颤颤巍巍的在这熟脸把子那插着。
这小伙子扛这门就坐，
来到崔文的跟前，嘣，
这个熟脸把子有俩支腿支在那儿。看看崔文，满面堆笑。
这个小伙子
胖乎乎的，四方脸，长得挺有人缘，看出来带着一份直朴，指定是这儿的人。
嗯，崔文瞧瞧，崔文这嘴里边啊，叼了一个牙签儿。这牙签儿啊，是在上一个县城里边装一把揣兜里来的，要不然这地方牙签都没有。叼着一个牙签儿，这是一边嚼着一边看着。一副傲慢的样子，
这小伙子怎么样啊？哎，这位先生，您从哪儿来呀、啊？
嗯，文正干嘛？
哎，这位先生，我看您是哪地方来的？
嗯，从哪儿看出来的？
这位先生，就从您的派头看出来，您一定是有钱的。
看我是有钱的，你看我去干什么呢？
哎，您可能是做买卖的。
嗯，做什么买卖的？
这位先生，我估计您肯定是遭了驴了。
这是不像村东。你看我哪像遭了驴了？
不是，我就瞧您派头，因为在我们这儿，除了拉骆驼的，有招呼驴的，再有那卖醋的。那卖醋的本钱小啊，您不会是卖醋的？哦，你看高看我。
我告诉你，我也不招呼驴，我也不拉骆驼，我是朝中的官员。
哟，哎呦，那你是老爷？不是老爷。您是朝里的，朝中那就是京城来的。
对呀、啊，我得东京汴梁来的。
哎呦，那是大官啊！老爷，您那么大的官上我们这穷地方来干嘛？
干嘛呀？我来调你们老爷来了，调你们这县太爷。
调我们县太爷？我们县太爷没得事
啊。
你们现在也没在家，你怎么知道？
哎，那我当然知道。哎，崔文心想这怪啊，
这口吻没在家，我买糖葫芦就知道。这亲疏关系不错呀。
你怎么知道你们现在想这事儿？哼，您得先告诉我，您是京都里的什么大官儿？
这是秘密，我不能跟你说。你说你怎么知道县太爷不在家？
我不光说知道我们县太爷不在家，因为我们县太爷下乡了。我们县太爷多大岁数？哪天生日？属什么的？我们县太爷的夫人是多大岁数？哪天生日？我都记得。
那怎么回事？
这属于秘密。
所以像这小子在这儿挡着我呢。崔文听到这一响，一个卖糖葫芦的，我跟他彪子什么呀？走！一转身，崔文进来，进来之后，崔文心想：我得打听打听，这后边的太监为官怎么样？是不是像八仙郡所说的那个样子？到店掌柜的找我来，掌柜的进来，哎呦，
这个老爷，掌柜的真的就是官啊！因为打钱干的杠子，这是钦差。
这掌柜的这一辈子也没见过钦差，不管是他没见过钦差，换个刀三辈，从他爷爷那辈算都没见过钦差。这掌柜的简直是受宠若惊，见了钦差嘴肚子直抽筋。
老爷，你有什么事儿？
我问你，你们这个县太爷寇准当官当的怎么样？
回老爷的话，我们县太爷寇准，您问他当的怎么样
啊？
这怎么说呢？跟您说吧，大宋国朝像我们寇大人这样的官，可以说百里千里不挑一，不对，万里不挑一，干脆就说没有。
都没有啊。我问你，我就说我这寇大人，我简单的跟你说啊，我们这寇大人上任以来，在这儿连任三任，一任三年，三任九年，没动地。跟您说呀，老爷，这是您是大官，我今儿跟您说两句话，也替我们寇大人明起就不平。所有当官到我们这儿没过六个月的，您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一瞧这地方，要钱没钱，要东西没东西，老百姓全是毛病，全是事儿，所以你想什么法，不过半年准走人。寇大爷来了，一下子干三年，三年应该到任，按说应该给人调走，可是老百姓说什么要留。哎，咱们这上面这个大老爷们呢，他也倒行，可能往这派人也难派，这回就把他留下了。连着留三回，九年了。所以今天我听说您是到这儿来调寇大人的，我都替寇大人先高兴。老爷，快把寇大人调走吧，在这儿把人家前程都给耽误了。人家可是大才有啊，在这儿为我们这个土疙瘩呕心沥血，值不得。哦，这寇准他怎么个好法呢？怎么个好法？别甭说，寇大人来的时候，头一任当官的是整天衙门里边打官司的几拨门；第二任衙门里打官司的没有几个人；第三任衙门里边整天冷冷清清就没人了。我们这地方路师一介不庇护，您知道什么叫路师一吗？
我知道。
您知道哪个对比？就我们这知道的彻底。您怎么没彻底？我们这谁要是丢一包，掉在这大道上了，后一个人一看这包是别人丢的，站着不走了，一直得等到墙里头来找包，他才走的。
夸大其词。
我问你，我听说你们这个寇大人怎么样？
还什么葫芦问黄瓜，还打过城，光考过土地。
有这事吗？
有啊，有。
这葫芦干嘛呀？葫芦犯罪啊？
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
跟你说，我们这城中齐家集，齐家集老齐家有一大姑娘，长得漂亮，这姑娘乡里的，夏天爹妈都下地干活去了，姑娘一个人在那个葫芦架底下睡上觉。姑娘正在睡上觉，这村里边就来一个无赖猪。这小子一看这姑娘一个人在这，过来就要强行推理。这姑娘醒了，姑娘就不答应啊，姑娘就跟他撕了呀，拿手撕了抓着挠子。这抓着这挠子，这小子一害怕，轻功的力量，生怕别人知道给他逮住，过来把这姑娘就给掐死了。把这姑娘掐死之后，这小子就跑了。跑了之后，他爹妈回来一看这种情况，报了官了。
报到县衙门里头来，我们寇大人一听，坐着轿就到那儿去了。
这现场，寇大人一看，往周围一瞧，仔细一检查，一看姑娘的手指盖儿这儿有两块肉皮儿，就是那小子不知是从什么地方给挠下来的。寇大人就把这两块肉皮儿拿下来，高个纸儿把它包上，揣到怀里了。寇大人当时就说：“说这个罪犯是谁呢？就打听吧。”往周围问，谁也不知道，傻活头没有别人，都下地干活去了。所以寇大人就说了，说看看这个案子，知道的只有葫芦架上的葫芦，说这葫芦他是亲眼目睹，
说我要审问这葫芦，告诉五十里地之内所有的村民家里边一个人不许有，锁不上门，都得到这听老爷问案，老爷要审葫芦。出人命案了！
哎呦，这一下五十里地的老百姓都来了，寇大人就在那开始办案。
真的给葫芦摘的，摘的是撂在大堂上，寇大人就拍桌子：“葫芦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点把你亲眼目睹的人给我招出来！”
这大家伙的老百姓都在那眼睛瞪一边大，听一边都在那听啊。先听葫芦说什么，可是问了半天，这葫芦也没说什么。什么都没说，寇大人说：“
打那葫芦40板子。”结果这衙役一就把他一砸，把那葫芦砸碎了。
这葫芦砸碎了，寇大人说：“都别动，你们听着，这葫芦是罪有应得。”说着话，寇大人下了，搬把椅子就坐在大堂的门口那边去坐，
说：“你们往外走吧。”一阵一阵走，在我眼前过，
就一阵一阵过。这寇大人专门注意留神观察每个人的面部表情，其中就有一个年轻的小子走到寇大人跟前，那个脸就变颜变色。寇大人一招手，你过来，把他就招过来了。这小子过来一瞧，寇大人叫他，说：“大人，您叫我吗？说你怎么这个脸色不好啊？啊？”说你这个耳朵前面那块怎么破了？把胳膊撸下来，腿给我扒下来。这小子胳膊一撸下来之后，胳膊上也有一道伤。寇大人伸手从怀里把纸包都掏出来了，就把那个姑娘小片里边那肉皮都拿出来了，捋吧捋吧，把那脸上一对，对上一个，胳膊上一对，没错，就是他，抓起来。
正是他，没错，他招了。
哦，村民们都听进去了，真有点意思啊。那问黄瓜呢？问黄瓜就更有意思了。刚说到这儿，
村民手里面全进来了。
东莞，寇准来了，来了，在哪呢？他现在就在咱们这大车店门口外头，来迎接清晨烂来，站在院儿。好，那先不说这黄瓜了，走吧。
哎，高人家，崔来憋着一肚子气。紧接着，
他这个差人出去之后，由打外边就领进来一个官员。
崔文一看走进来的这个人，年纪约在36、7岁，多说不40，头上戴一顶乌纱，纱帽上顶着乡间的尘土。身上穿着官袍，袍服上还钉着一块粗布补丁， 窑里边一人一派，足下蹬着造履，这双鞋呀、啊，前面打着包头，后边钉着后掌。
虽然一看这官够寒酸的，
心想你也是县令啊，月月有国家的俸禄银子，怎么造这样？啊！一瞧这个人面容清瘦，两道长眉，一双眼睛都炯炯有神，还像三绺短髯。这个人进来一说话，带着那么一种陕西、山西两河水的掺和味。为什么？他祖籍是陕西人，在这个山西峡谷县为官都九年了，还串了点味儿。所以他来到崔文的跟前，峡谷县令，可准可平中，迎接清晨来迟，望其出殿。可准呢？你下乡了？
是，飞机下乡。
上什么地方去了？
红柳营那个地方遭了灾了，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所以我到那里看一看。
知道我来吗？
实在不知。是手下的差人火速的到那里告诉我，我马上就来了，迎接钦差大人。钦差大人，请到我的衙门里边吧。
你要知道，我是抱着皇上圣旨来的。我们在哪儿接旨？
接旨就到我的衙门大堂接旨吧。
啊，头前带路。崔文一见寇准就没好劲儿，这寇准前边走，崔文随后跟着，跟着寇准来到大车间的门口外边，门口外边请了一声轿，刚刚这就是寇准坐的轿，七品县令坐的是四人小轿，蓝布轿鼻子，轿顶子原来也是蓝布的，可是由于年久失修，有很多地方可能都破了。轿顶子上边砸补着几块补丁，为防止雨漏。这个轿杆呢，四人轿自然是四个轿杆了，四头了。前面这两个轿杆呢，靠这样这个折里，折了就是斜茬，把这斜茬对上，哪里拿绳子缠着，系的是个死扣，看着很结实。这几个轿夫在旁边站着，毕恭毕敬，等着寇大人的吩咐。寇准出来之后一回身，钦差大人，请您上轿。崔文心里合计，这个轿，但是他让我上轿是对我一种尊重啊。不过他瞧瞧寇准的身宽，中等个，面如清瘦，说说也就一百二三十斤儿。崔文在家里出门那头胖的是292斤半，这一路上估摸着又长了点。哎呀，我怕这样我坐这轿里啊，坐这轿里人抬轿起，他前面能麻绳万一要给你搀哟，搀不拉搀，我这轿杆一折就得把我从里边倒出来，危险。我要是坐轿，你呢？
大少，你要是坐轿，我就不行。
你不行啊，跟着跑啊！哎呀，那成何体统呢？到这儿吧，你还坐你的轿，我骑我的马，咱们两方便，怎么样？
就是那样就屈尊了大家。
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崔文心想：什么了不起的轿，让我坐。崔文心马后准坐轿来到峡谷县的县衙。峡谷县的县衙虽然很陈旧，但是周围打扫得很干净。一旁衙役们都出来迎接钦差大人，到了大堂之上，大堂上坐下之后，崔文先在这宣读圣旨，寇准跪在地下行大拜之礼。崔文在宣读圣旨，圣旨就是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
经派内宫总管崔文调辖七品县令寇准进京，委以重任，亲自谢恩。很简单，没说什么东西，因为什么原因都一样。寇准磕完了头，谢完了恩，把圣旨供到大堂子上，分上香给皇上啊。这圣旨一来，就像皇上来一样。接着崔文就跟寇准说了：“寇准呐，现在皇上圣旨调你进京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就得走，越快越好。”“
是啊，大人，我知道你是远路而来，一路风尘劳苦，既然来到小县，卑职总也得尽点地主之谊吧。请你到后面这个衙门的后院，就是卑职的草舍，到在那里另备薄酒给大人接风。”崔文心想，这寇准啊，穿点衣裳穿这样鞋，长得这么寒酸，我知道大宋国传有这样的官，他满腰是钱装穷，包子有肉不在纸上啊，他如把我往后边让，大概这机关就在后边一让。也许寇准比沿途上所有的那些官员更聪明。好吧，寇准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跟你到府上看看。跟着崔文来的十几个小太监，崔文心想，寇准如果要是有那样的举动的话，我不能让一般人都跟着，那也就留着两个亲信，就是别人给他多少钱，这亲信都不带忘了说的，就这么两个人，你们都看，你们看这寇大人多清贫啊！啊，回马车里。你们干脆吃那个小米点煎饼豆腐，剩下都打不走了。崔文带着两个小太监跟着寇准就往后排，由打前面大堂绕到后院，一进后院一看，正面有一拉溜五间的草房，院子打扫得很干净，屋子里边跑出一个小书童，这个小书童出来之后，哎呦，大人您来了，来了来了，这是钦差大人。大人，这是我的书童叫寇安。
哦，寇安，好好好，
跟着书童引路进了屋，进屋之后往右一拐，可能这就是寇准的客厅了。这个房子还比较大一点，一瞧靠墙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两边有两把椅子，这边有一张床，那边放着一个破旧的书架，书架上摆满了书，迎着客厅门山墙上边挂一幅画，这幅画上边画着一个小孩在灯下读书，旁边一个妇女呀，就是在那做针线活，右上角提着一首诗。崔文走到跟前奏一首一看，这诗是这么写的：孤灯客读苦寒心，望儿修身为万民，勤俭家风慈母训，他年富贵莫忘贫。寇准呢，这画是谁画的？钦差大人，这个画是家母在世之时托人画的，画的那个小孩就是我，旁边坐会的那个就是我的母亲，那个诗是家母所作，家母已经过世，所以我画成一幅画，把母亲的诗还贴在上面，就不忘母训了。啊，崔文看到这儿，别说还是有点感动。崔文心想啊，寇准这么个真是了不起。寇准呐，看来令堂是一位贤母，贵妾也是个孝子啊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大人请坐，过来，拿那个袍袖打了打那椅子，这椅子也很旧啊，啪啪啪，是吧？
的舅子拔脑了，这拔脑呢，那个脑那个地方有几个木头刺儿，扣住那袍服那袖子来，也是年头够了，鼻子刮他，这管里刮一口子，吃辣，不是应该是两半儿？哎，你看这个怎么？你说就这么带着吧，让人光这不雅。算了吧，不用难舍难离的。
老死去了，
这个也不要。
俺人请客。
随门坐下，随门坐下之后，瞧瞧可。哎呀，靠大人，你这日子过得够清贫呀！大人，是不是大人？
是的，我们这个地方就是都那么清贫
啊！大人，你坐着。
我看看，我的夫人把豆腐给你做好
了。因为一听县里也请客，他老婆做豆腐，哎呦，够惨的了！哎呦，口水出去了。一会儿回来，
豆腐已经做好了。跟你说，我替你炒菜啊，你怎么样？
谁能心想？哦，改成现在也自个儿下厨，肯定手艺不错呀。一会儿菜端上来了，往这桌子上一摆。孙一文坐这一瞧，溜豆腐、炒豆腐、咕噜豆腐、炖豆腐，还有一个凉菜小葱拌豆腐。孙一文心想：今儿我叫豆子弟，全吃豆腐。可瞧着，
寇准怎么还没进来？心想：压轴的菜得耗
着呢。一会儿寇准举着俩鸭蛋去。听着，大人，这个鸭子啊，就这么养的。听着，大人，你看这有点口福。这个大体敬你，笑得敬我。我这个给抽了。大人，我爱吃臭鸭蛋，人家这。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你，这个留着我吃。照咱现在的崔文可真生气，崔文心想：你把我叫到后台，就让我吃这，吃豆腐，吃臭鸭蛋。崔文心想：我明白了，你这个寇成可能知道圣旨叫你来了，这是皇王圣旨。怎么着你也得跟我进行，你不想对我表示，
你不想对我表示可以，你不至于装出这么一副穷酸样的。
寇准呢，我问你，贵县
就吃这些东西吧？这客人都吃豆腐。
大人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这个地方平常过年的时候才吃这个的。
哦，过年的时候才吃豆腐。
今天是大人你来了，所以做的这个平素当中就是咸菜窝头、青菜汤，没有酒席吗？
哎呦啊，那个十字大街酒楼里边有酒席呀、啊，那个东西得要花钱买啊。
你这么有钱，崔文心想，你这寇准是玻璃耗子、琉璃猫、磁公鸡、铁豪、真斗五八，赶紧赶紧，寇准呢？你们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豆腐席，今儿个我从东京来了，我给你过个年，给你解解馋。刚旁边的小太监拿十两银子上酒楼买桌酒席，一边说着一边生气。
心想到这儿，我自从在大酒店吃饭有情可原，没见你，结果见着你，我自个儿掏十两，找一人去过去。这个大石盒，一桌酒席，买来了，到这把这石盒往地一放，石盒盖一打，崔文一看，这菜太多了，这桌子摆不开，坐也不好坐呀。崔文跟客户就说：“不是，过来，把这个桌子往外搭来，这里边也能坐人，来。”刚一搭桌子，扣着慢着，这个桌子不能动，怎么的？咱不能动，这个桌子是三条腿儿。崔文一看，真的，三条腿桌子。这边没腿的，在墙里钉了一个木橛子，在这拖着。崔文心想，这桌子一搭就完了，就撅了。崔文细心，看这木头橛子是不是新钉的，装桶里边。一看这木头橛子，就敢。但是崔文马上就产生了疑问呐，心想：寇本呐，你这么穷。你那个俸禄银子哪去了？你的工资呢？官饷呢？啊，真奇怪。
行了行了行了，就这么将就着吧。啊，
他买上了，后人给崔文倒上酒，请崔文喝。啊，
大人，请您喝酒。今天我是见花见佛了。
行啊，寇准，有你呢。寇准，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进京吗？
卑职不知。我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，皇上为什么想到我，叫我进京？
告诉你，现在啊，这京城里边出了个大事儿，皇上的岳父和八千岁的内账两家打起官司来，这一打起官司来。没人敢问这个案子。前任的西台御史问安由于贪赃，被八千岁得知，一把面金典给打死了。所以满朝文武谁也不敢接这手。所以八千岁在清官特里查着你了，说你在甲骨县为官人做了九年啊。像个胡萝卜给我还了，打着什么看我嘴，要让你进京。寇准，你敢去吗？生是叫我也能不去。寇准，我可告诉你，这个案子你要问好了，你可就一步登天，就升了官了；你要问砸了，脑袋可就搬家了。有这胆敢去吗？
哟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既然是做官嘛，只要是一心秉政，别说是什么八千岁的内账、皇上的老丈人，就跟天爷爷、地奶奶打官司，我也敢问。
孙子心想：这是扣大台儿的。
哎不，
亲戚叫我说这八千岁怎么把他给砍了？哎呦，真惭愧了。寇准，行了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做好准备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，好不好？
好，我有没有什么准备的？明天一早咱们在哪里举行？
这样吧，明天一早你就到大车店找我啊，咱们一起进京，我给你准备一匹马。
好，多谢大人。您那个马够骑吗？
我够。我不行，有俩人骑一匹，腾这一匹马给你，谁让你这皇上圣旨叫他呢？
我好了好，那就多谢大人。
酒饭之后，崔文站起身来告辞，寇准往外送。崔文憋了一肚子气，但是心里边又有些疑惑，像这个官怎么当？
一路上没见过这样的官儿。到了大车店了，那一帮吃煎饼豆腐脑的都吃完了。一看总管回来，说：“总管怎么样？”啊，非常非常，连一早刚重视，都做完准备，睡了一宿觉。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崔文就挡着扣子了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怎么回事？说好的今儿一早就走啊，怎么不来呀、啊？派人干啥？我看还不知道他家在哪住，你忘了？昨天咱们不去了吗？你去了，我没去。好的，到那到胳膊上了。崔文大人一帮人来了，来到杨子后院，走进寇准这屋，进屋一瞧，哟，这干嘛？一看寇准呐，箱子也打开了，柜盖也掀开了，这床上摆左一个包袱，右一个包袱，这整的衣裳。寇准呐，我告诉你，今儿个是你跟我先走，不带家眷啊。咱也不搬家，到了东京之后家眷后接，你先跟我去，明白吗？哦，我知道我知道，这个事我早就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收拾东西干嘛？哎呀，钦差大人有所不知啊，我忘了一件大事情啊。
什么大事啊？
我在这里被关七天呢，一共是三年，被关九年呢，我还拉了不少的账啊。你说我这一走，我要在这里多管还行啊，人不死债不烂，我这么一走掉离此地，那么赵主子是不是以为我把人家钱给崩跑了？所以我现在想办法把我这个家里边所有的东西倒腾出来，我把它送到当铺里边当着，然后还人家的钱，然后再走。大人，反正这一行到现在就再耽误一天，等我到完了道，咱们明天再走。
崔文心想，这不能耽误啊，
耽误一天是一天呐，回去把这皇上败给我呀。寇准，你该人多少钱？
钱倒是不多，我粗不算这里，大致也就是三十两银子。
三十两银子？你这些东西值三十两？
这一个东西可能不值，不值我就跟人好好说一下。
行，我说人，行了，咱动手。这个，
来，给拿三十两银子。
旁边的小太监拿过三十两银子来，服务员把这银子拿过来。
客人呢？这是三十两银子，
你拿着还账去，咱们立即就走，别再耽误工夫了。你也别闹蛋，我看你这一年四季的衣服都烂了，你走之后你让人穿什么呀？啊，
好，好，好，这么说，大人，算我借你，到咱就这样讲，我有了钱一定还你，
行了，就算写水上饼了。
啊，客人把这钱接过来。
告诉手机人拿着钱还账去，手机人拿着钱走了。寇准呢？这回能不能走了？我这回可以走了，那我这个账已经还完了，我立时就可以动身了。
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跟你夫人都说好了，
我的夫人做好准备了，就准备给我送行，我们可以告辞。
哦，那好，那好，走，
好。我们立即动身，咱们等。我说寇准，你这是上东京汴梁见皇上，龙楼见将，
是啊，是龙楼见将，
你就穿这身去吧。
啊，不穿这不穿什么？
你就穿着带补丁的袍服见皇上吧。啊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你这袍服就没有不带补丁的吗？
啊，有啊，
坏了，
不带补丁的有窟窿。
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那不
上了，
这全堂的衙役都跪着。大人，我们给大人送行。
哭回跪一遍，后边站着瞧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衙役们都站起来。大人，祝贺您高升。大人，我们祝您一路顺风，高官得走。
不要说这个，跟你们说啊，我在这里做了九年官，我对你们足有慢待之说。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一生气还要骂人，要是骂人的，你们当时心里肯定不痛快。你们当时不痛快，因为我是官，你们又不敢说。今天我要走了，不管你们说和不说，临走之时，我向你们道个歉吧。啊，新任老爷来了之后，你们一定要尽心竭力，为公尽职。大人，我们知道，多谢大人的祝福。
说实话，一回身，旁边有人拿过一包出来。
大人，知道没有啊？我们连夜给大人赶制了一身官服。大人，您是峡谷县的县令，您不能穿着再古灵的衣裳去见皇上啊！不光说丢您的脸，也丢我们大伙的脸啊！我们把这身官服给您再成了，您把它换上，换上这个官服可不是白给您，您把您现在这身衣裳脱下来给我们留下，我们把您这件衣裳就挂在大堂之上，想起您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件衣裳怎么样。
好，我这个破的坏心地合起来。
好，人把这衣服脱下来，这衙役们把这新袍服给寇准穿上，玉带也系上，靴子也换了。
寇准原来穿的那一身
都留在这儿了。衙役把寇准送到大堂之外，寇准来到大堂外的时候，这功夫他的夫人领着孩子来了，给老爷送行。崔文已经给寇准准备好了马了，寇准呢牵着马还没上马，一回身看见夫人，嘱咐了两句：“夫人，我此去东京汴梁，是奉皇王圣旨选调，到了那里是审问一个大帽子。清晨大人跟我说了，此去东京吉凶未卜，我考虑到我也姓高官得子，问你们娘们就接过去了。我要是问不好，我的脑袋就搬家了。我要是脑袋搬家，你们就不用去了。我死之后呢，你也不要为我守着，领着我这个大小子看有合适就再走一家。你们一听他把后事都看来了，这也是玩命的。
我真服了你了，我快走了。
寇准牵着马跟着崔文离开衙门，顺着大街往前，顺着大街往前，这一走可走，也不知谁走有消息，这峡谷县县城里边所有的百姓几乎都出来夹道相向，两旁边有的摆着桌子，上面摆的有酒，有的摆着水，有的摆着点心，还摆着什么菜。哎呦，大家伙给寇准送行，让寇准喝酒。寇准一看这种场面，他也没想到，连连抱完拱手，谢谢诸位，谢谢诸位，谢谢诸位了。我寇准高兴了，高兴了，高兴了。寇大人，您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？有日子回来，有日子回来。我们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这会有大队呢，匆匆忙忙走来救国人，带头是一个老头，后面有几人搭着一个托盘。托盘上盖一个红绸子，这老头来到寇准的跟前。寇大人，恭贺您高升。寇大人，您要是不离开峡谷县，我们还不来。您离开峡谷县，所以我来见见您。我是代表峡谷县的老百姓来见您的。寇大人，您在峡谷县连任三任，闭关九年，您把峡谷县这样治理好了，峡谷县的老百姓富了，您家里可穷了。寇大人，我们都知道，
您这个银子钱呢花了不少，谁家的孩子没人管，您给抚养的，哪个买卖铺不做黄了铺了，没本钱，您把您的俸银子拿出来给他们做本儿。寇太太，您心里边不想着，我们老百姓心里可想着，您一宣不走，我们总觉得这个账可以拖，可是现在您走了，我们得想办法把您这钱还给您呢。啪，说着话一扔我们绸子，托盘里边露出来雪花白银500两，一大堆。崔文达一看崔文心，看来我借给他这30两还能还。寇准一看到这500两银子，寇准就说了，老人家，你这个钱给我干什么？大人不是给您，这本来就是您的，我们这是还账，要按您自个儿所花的原来要多一把，可是现在我们一时凑不了更多，就给您这些钱就算得了。大人一路之上，买酒不醉，买饭不饱，留着买碗茶水喝吧。哎呀，这个枪我怎么样？我知道可怕的，您为官清正，两袖清风，但是这个可不是贪赃的银子。我是这么想啊，这个银子要是装到我的这个袖里，这风就进不去了。大人，您别说相声，这钱可收下了。好吧，来人呐，山坡本有跟随的侠骨仙侠里过去了。寇大人，这个银子你替我收下。红柳营那个地方刚刚的造寨，老百姓没有饭吃，就把这些个银子给他们吧，仗义在民嘛，你一定给我送去。谢大人。这差人过来两个人把这托盘搭过去了，随着一看那就完了。但是此时此刻崔文心想，哎呦，我明白了，这寇准为什么穷的这样，他这钱都是这么花的，想起自己这一路上连吃带拿，这个眼偷偷有点发烧了。谁一会儿了，寇准这一直往前走，两边的老百姓还在呼喊着寇准。人群里边有一个老太太，有80岁的拄拐杖，寇大人呐，听说你要走了。我老人家我要走了，我听说你当大官了啊，我早就说过，寇大人是好人呐，我那孙子要不是您给问天案，我那孙子就得冤死，正因为您救了我孙子一条命，我早想寇大人这官啊非得越当越大不可。他为什么？他这是个死理儿，这官要是当好了积德，当不好的损阴呐。老人家你放心，我这回到东京汴梁要当好官。好啊好啊，现在有空串门来啊。大伙儿一听，你也不知道多远呢。寇准在众人簇拥之下，酒也不喝，水也不喝，往外送，一直来到城门驿里。到城门驿里，这老百姓最后是跟着尾随着那么多人，呼噜呼噜送到城外。寇准一转身，看看这些百姓，众位乡亲，众位乡亲，不要送了，不要送了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寇准在此，就此告辞了。告辞之际，请收我一拜。啪，撩起袍服，寇准不走。过一会儿，寇准上面一跪，老百姓呼啦的一下跪倒一片。崔文在他们一瞧，哎呀，寇准人缘真不错呀。寇准站起来，老百姓就站起来。寇准过来牵过这马的缰绳，正准备上马的时候，忽然听见远处有人喊：“寇大人留步！”由远而近跑了一个小伙子，
崔文一看认识，
拜堂葫芦。崔文一想，我万没想到这拜堂葫芦里笑起个挺灵通。
这小伙子扛着这个弹葫芦下去，不见下去，刮着了。哎呀，寇大人，崔文林要走了，我得给您送行啊。哦，您来了。对，崔文那方面一看，
我说你怎么也知道你寇大人要走啊？
我说这位老爷，您不知道，我姓齐，叫齐小乙。寇大人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。
这话怎么说呀？
跟您说吧，我呀从小是个孤儿，我爸我妈早就死了，我就在这个峡谷县街上要饭。那年冬天十中腊月，我肚子又饿，天气又冷，阳风嚼雪包，就饿昏在大门旁边。这个时候正赶上寇大人巡视县城，发现了我，把我救到他家里边，缓醒过来救活了。一问我是个孤儿，寇大人就用他的俸禄银子把我养大了。我自个儿想啊，我不能老吃寇大人，我学点吧。寇大人就把峡谷县蘸糖葫芦蘸的最好的一个手艺人介绍给我当师傅，我就跟他学蘸糖葫芦。我学会了蘸糖葫芦，我能够自己顾全自己了，我就离开寇大人。但是我忘不了寇大人对我的恩情，没有寇大人也就没有我这条命了。所以我听说寇大人要走，我就想我怎么报答寇大人呢？我也没有钱，我也没有东西。这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，我占了50串糖葫芦，我就把这个给寇大人带着，在一路上吃，消食开胃。话回来，崔文在旁边一听，崔文还挺受感动的啊，寇准一笑，好好好，这个东西在路上吃好。清晨大人，你爱吃糖葫芦？对。你们一想，我没事吃这个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答应他。来，拿着，叫一小三爷尝着。今天我成卖糖葫芦的了。这个工夫就看这小孩站在这儿。 寇大人，您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回来，也许咱们爷俩就见着，怎么样？
寇大人，我也不会说什么，您临走之时，我给您磕头，我的
跪下。寇准这人眼含热泪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起来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崔文在旁边都受感动了。
寇准呢？傻马吗？把马英的鞋拿在手，翻满阵灯，乘胯坐地，后会有期。啪！一骑催马，
直奔东京。那么寇准这案子问的怎么样呢？
明天。